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节目，我是盈盈。最近这段时间呢，因为这个盈盈平常都有追踪很多狗狗的这个脸书齁，或者是这个粉丝专业。那因为大家都知道齁，宠物齁，猫猫狗狗他们的寿命呢本来就比我们人类的寿命哦要短的很多。所以呢从几年前，在这个几年前甚至有超过10年哦，盈盈这个追踪的一些狗狗啊齁，最近刚好一段时间大概都年纪大了，就看到陆陆续续有很多的网红狗狗齁，有一些是我真的去看过他们齁，那因为我很喜欢柯基，所以我就会 去这个追星科技明星齁，这样子齁。那有一些这个年纪大了，那真的就是去汪星球了。真的是从去年到现在哦，好几只齁，就是科技很可爱的科技。那除了科技也有一些米克斯，就真的是年纪大了，就有些就生病啦，有些是老化啦齁等等哦。其实都让人很难过。你想哦，就是我们只是好三不五时在脸书上面经常看到动态，看到他很可爱的影片啊照片啊，知道他的作息，感觉他好像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伙伴一样哦。然后知道说啊，天哪，他死掉了齁，他去汪星球了，都会觉得心中好像就是会有一个莫名的感伤。那更何况齁，宠物的主人，没错，现在真的很多很多人养宠物是真的当作家人，是口号，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像广告词一样说哦，宠物是家人，什么领养不弃养。现代人对于不管是什么猫派或狗派，或有些人是养其他的宠物，的确是付出了很多的感情，生活的上面的照料陪伴，生活甚至是哦在生命当中占了很大一个部分呢齁。那今天来跟大家谈一谈哦，其实台湾这些年来的确也因为大家的一个不管是这个想法的改变，然后生活形态的改变，在很多上面商业行为上面也变了很多。那像是去年台湾最新的统计，去年宠物哦，我现在讲不是宠物的商机而已，在宠物商机当中分成很多，你说宠物的饲料啊，宠物的美容啊，宠物的住宿，宠物的医疗，这些都是分门别类的，而且这个别的商机的确都逐年在增加。那现在讲的是宠物的殡葬业，以前啦老一辈的人想说哈，猫猫狗狗还有殡葬业哦，有的，因为现在我们对待很多的这个动物啊，我们看待他们的生命其实也会很重视，尤其是跟他们有非常这个高的一个感情连结，当他们离开之后，我们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感情寄托当中，而且甚至我们自我的感情修补会很长的一段时间哦，真的，很多人在猫猫狗去世之后会有很大很大的感情创伤哦。那宠物殡葬业这些年来在台湾也有很大的一个改变。那统计下来哦，财政部的统计处就说，在台湾哦，其实各个不同的宗教啊、地区啊，在这个丧葬的礼俗上面，其实也有很多的改变。毛小孩的殡葬业需求的成长非常的快速哦，在这几年来当中，像是去年光是宠物的殡葬业收入哈、哦、这一块就破了亿元，就破上亿元，五年当中就增加了10倍哦。当然你说很多流浪猫流浪狗，或者是说很多野生的动物，他们当然不会有什么殡葬业啦，或者是说很多人我们看到顶多就是他们也许就是在这个野生就是适者生存就被淘汰了。但是宠物的确不一样哦，包括他出生，然后他的饲料，他的照顾，他还有衣服，我们还帮他打扮哦，他还有各种的什么保健品啊等等。那甚至他去世了，殡葬这一块也非常非常重视啊。去年台湾呢，光是一整年，去年呢，台湾的一个殡葬业的额度哦，高达了1.3亿元，而且它还分很多的种类哦。像是这个毛小孩的一个经济这个成长趋势哦，在临终送行的商机上面也加温，而且哦，其实你不要小看说啊，这个猫猫狗狗。怎么这个去了汪星球还要有什么仪式吗？有的，这些仪式除了说哈是说这个宗教上面的一些仪式外，其实对很多毛小孩的主人心灵上是有很多慰藉的。他透过这些的仪式哈，他会让他的这个感情哈、哦、会稍微有一些些的弥补的作用。像这个农业部去年呢、哦、就放宽了宠物殡葬业的合法门槛，可以让更多的业者去投入哦。那财政部就统计，像宠物殡葬业的 营业额从2018年的1000万元的规模。2018年哦，大家想想，大概才五六年前，当时哈，大家会觉得说，哎呀，宠物如果死了，要弄个什么火化，要弄个什么哈，什么烧个骨灰哈，什么？那当时台湾只有1000万，短短的这五六年来哈，现在全台湾各个地方都有专门帮宠物办殡葬业的，已经来到了 1.3 亿、哦、这五年来 成长将近10倍，全台湾各个县市都有，而且光是在台北市啊、哦、每一家的销售额都超过了3-4千万哦。光是在台北市，台北市的平均的这个消费额更是远远高于其他的县市，因为台北市就是主人的平均的也许是消费能力比较高，或者是说愿意这个花费的金额，那他会帮他就是有很多的仪式啦，或者你可以选择的服务项目很多。那因为我在脸书上面我也看到很多的主人其实在宠物这个离开之后哦，你可以选择，当然你如果可以简单一点的，有简单一点的方法，那有些它有一些整套的哈，你也可以帮宠物诵经啊，或者是说还可以帮它做一些什么东西，那烧成，你若火化嘛哈，烧成骨灰之后，有一些希望可以随时带在身边的，一样就可以把它的骨灰做成这个项，就是首饰哈，或者是说项链，烧成一个小小的什么东西，可以随时带着，感觉说你好像以后走到哪里都还是带着它哈，类似这样。像是台北市哦，台北市每一家销售额、哦、高于全台湾平均539万哦，那其他的县市哦，大概就是比较中低的价位比较多，有办，但是不会太过的这个高单价。不过话说回来，我看现在经常其实毛小孩哈、哦，毛小孩的一些殡葬业，它的价位真的差很多，就是它有很简单的哈、哦，你大概简单的花个几千块，甚至不到10000块也可以处理。那你如果说你真的很重哈、哦，或者是你希望有很多仪式的哈、哦，甚至你相关周边的纪念品想多做一点的，那也有很多高单价的。那通常我看到这种殡葬业的，这宠物仪式的殡葬业的，他们通常也会蛮佛心的，因为要回馈哦，因为这个盈利为主，但是也会顾及到这个宠物主人的心情，在心灵辅导上面或者是回馈哈、哦，像他们都会另外有拨一部分的额度出来，你随时只要路边看到是流浪狗这个被撞死的啦哈，或者是没有人认领的那些，你随时打一通去哦，其实他们也会有那种去帮你就是处理的，他不会因为说但就是简单的处理，他们统一的会帮他们做呀干嘛这样子。我认为其实当然有些人没有养宠物，他可能觉得哦那没有什么必要啊，这不是很懂为什么需要这样。但我总觉得其实在现在这个世界当中哦，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感情的寄托，那只要是齁、哦、互相尊重，尤其是的确哦，你看我可以很理解哦，就很多人在5年10年齁、哦、成长过程，有些是成长过程，有些是跨过了从他单身齁、哦，然后到他这个进入婚姻，甚至呢他结婚了之后他怀孕了，然后那个他的宠物他的狗狗吼、哦、陪他怀孕，然后看到他小孩出生，然后他小孩这个会走路的时候那个狗狗都会去守着他小孩，怕他小孩跌倒等等，那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共同的人生的美好记忆，然后他比我们先走。那这个之后呢，现在的人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或者更多的方法可以去陪伴他走最后的一段，甚至不想让他受那么多的病痛的时候也可以帮他做安乐，然后陪着他等等。我觉得在商机这一块当然有它的商业模式，但是除了商业模式之外，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文的关怀跟我们在人类情感上面的好一种寄托与升华。好，今天很难得，其实我们讲到了宠物的商机，过去我们讲到这个宠物的饲料啊零食啊，或者是宠物的 旅宿业、美容业，但其实台湾现在连从殡葬业当然也非常的蓬勃发展哦。也希望大家在生命当中哦，不管你是有生命的人类的伴侣、宠物的伴侣哈，都可以非常的幸福美满。
心会永远沉默，
是否你已经太久忘了感动？
那么这世间还有温柔，
早已变晴空，打开窗口，
久违的阳光真像交手，
没有人应该孤单，应该寂寞。
明天会有最美的笑容。
新银行时来成金好运来基金一起购基金定期定额优惠专案，享限时的手续费优惠，是您投资的最佳选择。现在就拨瑞新银行0800-818-1010800-818-101，您的传家财富我们全心守护。投资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妈，你怎么说来着？
哎，你要记得去帮爸妈拿药。
接小孩，顾爸妈，我的人生就像卡在车阵里。
前方车多，路线规划中。
要是人生也有导航就好了。
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右转直行新北市妇女及中高龄者职场续航中心，有职涯咨询、职业训练、托育、托老资讯。
好，我要重新出发。
导航职涯方向，陪你续航前行。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川普关税震荡不安， AI 狂潮席卷而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共同举办展望2026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重磅邀请台湾经济研究院张建英院长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从宏观经济产业趋势到资产配置策略，为投资大众提供最专业最具洞察力的剖析。论坛12月4日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如。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非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30，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孤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板上，我在跳着脚，真想有人给一个拥抱。模糊的街道，模糊的心跳，让眼睛失焦。无力的时候应该怎么做？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做，有没有什么现在可以带给我靠得住的温柔？温柔小确幸最美丽的决定，温柔小确幸我自己来决定，温柔
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我们这个阶段要来跟大家聊一个非常特别的话题，而且这项技术我也是看了这篇报道之后才知道啊，原来现在有人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做这件事啊。虽然呢这项技术呢这一两年来在股票市场里面哦已经不是新闻，因为它的股票已经涨翻天了啦，大家也都知道，但是没有想到可以运用成这样。什么跟什么呢？就是 AI。 那 AI 呢它的晶片啊，它的这个先进制程啊等等啊，它发展出来的运用都已经有很多的想象空间了，然后当然这个题材呢也早就已经发酵过了。可是大家知道吗？ AI 现在也可以帮这个公司哈来面试你想要的人才，而且他是真的面试，不是只有帮你筛选一些什么履历之类的。我们以后真的要面对这些机器人吗？我觉得他算机器人呢，他根本就不是个机器人，他只是一个软体。用 AI 怎么面试呢？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哦，年轻人找工作的时候，如果除了投履历呀之外，那要参加面试的时候，你可能就不是真的跑到那个公司去，也不是在什么线上面试，而是让 AI 来帮你面试。透过这个现在呢，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企业为了要提高招聘效率，所以呢，采用 AI 工具呢，当做面试的一道关卡。也许呢，很多的大公司，他平常在这个海选的时候，太多人要应聘了，所以呢，他可能主考官呢，或者是说他们的人力，有些地方是可能这个地方的跨领域跨区域太宽广了，所以不太可能都有人去对真人去面试，所以他现在透过人工智慧可以生成虚拟的 HR， 就是虚拟的人力资源帮你面试，所以你以后是对着镜头对着一个虚拟的 AI 在做面，有没有人做过呢？有的，然后他跟大家分享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却在有些国家呢，有一些非常先进的公司行号，他们就已经运用 AI 的面试技巧。怎么面试？好，他就会告诉呢要求职的人呢，给他一个网页，给他一个连接的网页，然后你点进去之后就有一个小程式，于是呢就有一个虚拟形象的 HR， 好 ，HR 其实就是这个人力资源啊，对很多大公司来说都有人力资源这个 HR， 然后他就开始会跟你介绍这个面试的整个流程跟规则，但其实对方不是一个真的人。那通常呢，面试有三种题型哈，他会问你问答题。接下来会有认知测验题，还有计算题。当然，每一种行业可能设计的不一样了哈。然后每一道题目呢，都有让你思考跟回答的时间。那审答题之后呢，就开始录制影片作答。当然，你整个从头到尾它也都是录下来的。那每一个题目答完结束之后呢 ，AI 就会自动将你说话的内容跟回答呢转化成文字。然后当然，它转化为文字之后，他也会给你看，那看看你觉得这样的内容对不对哈？你自己也可以再做进行编辑。另外，整个面试过程包括录影跟修改文本，它会有一个总时间表。好，这个是大致上的一个流程，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对不对？好的，可是真正的人实际操作起来会是怎么样呢？真正的人实际操作起来呢，有人就分享他在用 AI 面试的时候，他发现了有一些很特别的现象。好，其中呢有一个人分享，他说他参加过了几次 AI 面试之后呢，他认为应对 AI 的最佳攻略就是施 AI 长技以制 AI。 首先呢，大家要真的就尤其是现代人哦，你要非常明白 AI 面试的逻辑是什么，因为你真的不是面对一个真的人，他们有感情，那他是怎么样侦测我跟怎么样判断我的。那目前比较主流的一种说法就是，除了问题的内容本身之外哦 ，AI 它会有一些设定，因为 AI 它是在录制我，它面对我的时候，它是在录制我的，所以它通常呢，这个系统的设置哦，它会注意到应聘者的神情，哈，你的眼神，哈，然后还有你的穿着打扮，以及周围的环境。其中有一位应试者，他分享了他自己在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他试着哈做了几次的一个模拟跟比较。例如说，有一次面试的时候呢，他身后的背板，他故意选了一面白色的墙，白色的墙。好，然后另外一次，他又在同样的 AI 面试程式当中，他同样这个人呢，然后他又在做了 过一段时间他又在做了同样一次的面试，他说他的回答哦几乎都是一样的，那尽量他也让自己的这个表情肢体动作也不要差异太大，可是没有想到哈，这两次 AI 给他的分数差距非常大。为什么？他第二次呢 AI 给他面试的时候，他所得到的分数高出了15%，而他们仔细去细分呢，为什么这个 AI 程式呢会自己去分辨说他觉得第二次分数比较高，因为他们尽量把这个，因为既然是一个实验嘛哈，他们去想要研究出来说到底中间差距在哪里，后来发现背景画面会很高很高的影响到这个 AI 对面试者的评分，因为第二次的面试呢这个测试者他不是用白色的墙，他呢在这个自己背后加了一整排摆满书的书架，他故意在一整排的书架面前架设了那个他的这个就是手机摄影机或者是电笔电的摄影机，然后让他的那个镜头拍摄他的回答的同时，他的背后背景哦全部就是书架，所以就很有趣。所以这个 AI 自己在画面的信息的采集的时候，他就认定了，他认定说你这个人呢其实是对于知识，对于一些的什么资讯的搜集是比较有兴趣的，所以这个部分他居然就自己给他提高了15%的分数。当然他们在整个实验当中哦，除了说背景设定的不同之外哦，另外他说眼神也很重要，因为 AI 它会锁定你的眼神，因为它就是摄影机，对它，你就是你被录制，你整个过程是被录制下来的，所以呢它会一直锁定受试者的眼神呢，不要飘来飘去，表情也不要有太大的起伏，不要有小动作，因为 AI 和真人呢，对于表情的分析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人对人，人跟人之间在讲话的时候，我们会喜欢感受到真性情，好，对方可能会有一些突然间的情绪上来啊，或者交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是有同理心的，所以如果他突然伤突然开心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肢体动作，我们是有同理心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但 AI 不会知道呢。他说在跟 AI 面试的时候呢，眼神不要移动，表情也不变化，因为 AI 感受不出来。如果你的动作起伏太大呢，很容易让 AI 产生误判。这真的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无情的回答 answering machine 一样。然后第二个，他说回答的方式尽可能 AI 一点，答题的方式，我觉得这个要训练，因为平常你如果经常在用 ChatGPT 的话。他说你呢，如果你知道你未来的这个求职哈面试都会是面对的都是 AI 的话，那你自己平常就要让你自己的回答逻辑跟语言方式就要经常参考 ChatGPT 的语言集，因为对于 AI 来说，你越是用 ChatGPT 的方式来回答哦，它越能抓到重点。因为这跟他是同港狗给的调，因为你用他的语言逻辑去回答哈，他会越觉得说这样是合理的，而且还会比较理解。然后你可以呢去试着经常跟 ChatGPT 聊天，然后跟他对话，你就会知道如何让你自己回答的内容哈是符合 ChatGPT 的语言惯用语法。再来呢，他说呢。回答的时候你说话的语气不用太有 feeling 平稳平稳再平稳，这是面对 AI 面试的法则。 Here we go, come on!
讲四个人，人的表现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达人，己所不欲他 在具体的行为上。
要么 everybody 一起来对父母微笑，
对兄弟为弟，对朋友为敬，对国家为忠，对人则有爱心。国量子的中心思想是个坏，坏的表现是搞不懂就问人，搞得懂就答人，没有人懂还可以问神。如以坏为本体，表现在具体的生活上。
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要懂得推理，
要心存怀疑，要充满好奇，要举起迷疑，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Oh my god， 我听不懂看不懂学不懂都不懂，究竟谁对谁错，人生多美爱情多痛。 Please tell me please， 生命有太多疑惑， Help me help me babe， 不要让我自己去摸索。
车子想要房子，有了妻子想要马子，有了银子想要位置，有了位置拿了架子，搞了圈子死了性子，铁了胆子忘了老子。
虾米玩意虾人会知，
先管面子再管里子，先铁再补脑子，先端架子再掩银子，先兜圈子再想点子，先捅篓子再找路子，先出乱子站条子，
管定心干不必来。
搞栋房子搞一辈子的车子，一堆胆子挑个胆子，叫破嗓子凡夫俗子没有法子，卷起袖子迈开步子，半个傻子一条汉子，
何必玩弹几列洗带，
撇撇轮子串串门子，上上管子补补身子，碰碰钉子找找乐子，想想法子混混日子。
忙碌的生活里，我选择让钱替自己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自动投让鼓励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就能开始，小额投入，长期复利，资产自然往上走。星光证券陪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85-9988，0800-85-9988。
川普关税，震荡不安 ，AI 狂潮袭而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共同举办“展望2026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重磅邀请台湾经济研究院张建英院长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从宏观经济、产业趋势到资产配置策略，为投资大众提供最专业、最具洞察力的剖析。论坛12月4日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淑女，透过完善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支持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心也可以不作声。
起了也没痕迹。我哦，忽然很想拥抱你，吻你，措手不及，这只能想象而已。哈利哈利，要对你说声对不起。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赢家向前看的节目，我是盈盈。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南韩一个非常特别的经济热潮。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哦，不一样的时空背景呢，或者是不一样的习惯，会带动不一样的经济哦。好，那最近呢，就有一个报道，我觉得挺有趣的。这个报道哈，他在讲说，虽然呢，现在每一年的这个夏天哈，大家都说这个因为暖。这个气候暖化，所以呢夏天越来越热，然后冬天呢这个极端气候也会突然变得很冷，但是哈，这个他们在南韩发现说，其实南韩人就算呢有的时候天气很热，好，或者是说冬天很冷，可是南韩人从新冠 COVID-19 之后哦，他们呢就有一群人非常非常热爱慢跑，也就是而且这个慢跑是喜欢到路上去路跑哦，还不是说在这个运动中心里面跑跑步机，他们喜欢去路跑。那这群人呢，不管是在社群媒体上面哈，组成团体，甚至呢会有这个在直播节目哈，去这个去行销哈，去这个呼朋引伴。然后这个路跑的热潮呢，慢慢慢慢就引起了讨论，而且这讨论下来，其实因为，路跑其实是一个运动啊，然后还可以这个提倡健康啦，好，然后身心灵都可以得到舒缓，所以其实还蛮多人响应的。所以呢，慢慢慢慢呢，他说从2025年开始，这个一整年下来，这路跑的人口光是在南韩哦，就突破了千万大关，而且各行各业、各种年龄层的人，其实都有哈。没有只限于说哪个年龄啊或哪种职业的人喜欢路跑。 而且在这个不管是城市或者是乡村哦，也都有不一样喜欢路跑的爱好者，像是在这个上班族，上班族有的在上班途中啊，在汉江边啊，或者是在这个下班之后哈，会在这个健行步道上面，随处都可以看到哈，各式各样的人哈，穿着路跑服哈，在那边路跑。那感觉这是一股新的社会现象，而这股社会现象呢，也带动了一个新的路跑商机。其实呢，会让这韩国人呢喜欢这个路跑，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在这 COVID-19 的时候，大家不敢在这个室内哈太过，在靠近嘛哈，不能够群聚，所以大家运动只能到户外去运动。那路跑呢，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而且呢也不用太多的这个技能哦。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有很多人就到这个户外去运动，然后就去不管是这个用这个慢跑的方式啊，或者是各种的走快走的方式，所以路跑就慢慢成为在 COVID-19 之后呢，韩国人很喜欢参与的一种运动。他们呢取了一个名字叫做防疫友善运动，然后另外呢性价比也是这个慢跑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哦。因为呢他在各种各样南韩人很喜欢的运动当中，南韩人还很喜欢一种运动，就是高尔夫球。这是南韩的有钱人很喜欢的运动。可是相较于高尔夫球，哇，这个光是设备呀，哈，或者是你要去这些高端的球场，这个动辄呢要花上几百万韩元呢。但是对于一般的上班族来说，那个太吃不消了。所以呢，路跑其实呢，你只要有运动服，有这个运动球鞋哈等等，其实随时都可以跑。所以它就变成了一种国民化的运动。那再来就是社群平台哈，自从有越来越多人呢在 IG 的社群平台上面，每天在 po 他的路跑啊，他的分享哈，他的照片啊，或者是呢在这个分享说他今天跑了几公里，他把它做成一个记录，结果慢慢的，哎，很多人就带动了这个流行啊。所以呢，在这个今年的这个九月为止啊，其实呢这个 IG 上面有。这个在南韩的各种，你只要去搜寻哈，搜寻有 hashtag 跑步或者是路跑的贴文，你随便搜就可以超过几百万则哦。可是如果你是在这个前两年你同样在韩国的 IG 当中，你去搜寻 hashtag 搜寻那个路跑或者是慢跑，其实大概只有一两百万则，可是呢现在已经成长到了五六百万则，随便搜寻都有，就是它是大幅的成长哦。所以跑步 IG 就是在 IG 上面呢，你秀出你自己跑步的成绩哈，然后每天跑步的记录，这成了他们聊天的一个对话哈，然后是一种风潮。另外呢，他们也发现呢，他们的信用卡大数据，哈，也发现到这个现象哈。他们的信用卡大数据研究所去分析哦，这个路跑相关的消费成长率哦，这很有趣。他说，30岁的世代哦，花在跟路跑消费相关用品的这个刷卡哈，消费成长率成长了232%。那么40岁左右的呢，刷卡在这个路跑的相关费用上面呢，成长了225%。好，这两个族群呢是这个成长最高的，也就是30几岁跟40几岁的这个族群哈，是参与路跑程度最高，而且呢，除了自己会参加之外呢，也会添置一些。行头，大家现在都可以念啦，不管你要讲行头还是行头，好，就是会买一些衣服啦哈，或者是觉得好跑的鞋子，那会拿信用卡去刷哈。那以前，然后大概20几岁的世代呢，刷卡的成长率大概是177%哈。那他这个是针对哈，在这个 消费在这个路跑相关的用品上面啊。那所以以前呢、啊，觉得说慢跑啊，哈，或者是这些比较慢速度的哈，比较这个人缓步的哈，一些运动的相关的，是银发族的。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上班族哈，也非常非常喜欢的在慢跑。而且呢，他说以前呢，大家跑步呢，会觉得说，哎，我跑步，我只要穿个觉得。普通的球鞋哈，普通的球鞋可以跑就好了。可是他们现在呢，这个所谓的路跑热潮的商圈呢，路跑热潮的这个商机起来之后呢，就发现有蛮越来越多的这个路跑爱好者，他们呢会把他们的消费哈提高，去买那些高阶的路跑鞋哦，而且这些呢高阶路跑鞋也会。是他们的这个身份地位，比如说呢，这个管理阶层的哈，或者是上班族呢，这个收入比较好的，他们就会花比较多的钱去买那些呢，有设计感的，或者是有加入碳纤维呀，哈，甚至有这个气垫的啊等等啊，然后有牌子的，有品牌的，哈，甚至呢还蛮昂贵的鞋款哈。通通穿在脚上哈，那当然一般人比较没有那么多这个消费的行能力的人，他就穿比较平价款的。那所以南韩呢，这个在今年开始呢，在路跑鞋上面啊，有一些这个运动这个球鞋呢，他们就开始针对这些路跑，好设计了一些比较昂贵的款式。结果有一些款式啊，哇！一上架之后呢，就热卖，而且还抢翻了天呢。所以呢，有了鞋子之后，衣服也要搭呀。所以呢，也针对了路跑，设计了各种机能风，哈、哦，让你跑的时候呢，可以舒服，可以散热，可以呢这个排汗等等哦，这样搭一整套。所以他说呢，甚至在时装市场上都有专门。对这个路跑哈，去设的各种潮牌，所以它整个算起来呢，今年韩国运动鞋的市场规模哈，大可以挑战这个4兆韩元哦。那当中呢，路跑鞋的成长比例相当的高，而且20岁、30岁、40岁的这个族群呢，大幅的成长。所以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商机，运动也是。
想到外头走一走，听说外头世界啥都好，没人肯与孤军吃汉堡。胡同里有只猫往外跑，离开它那群姐妹淘，来到繁华大街上寻找，传说夹着牛的面包。这边高高，那儿悄悄，连残羹剩药都吃不着。他的家乡话无人知晓，连看大厦都没人肯聊。他寻不着，住不到那传说中的美好，想起胡同里的街。抹不掉，忘不了昔日的种种骄傲，伤心的泪直往下掉。他寻不着，求不到那传说中的美好，想起胡同里的姐妹淘。他抹不掉，忘不了昔日的种种骄傲，别人的土地再美好，也比不上自个儿的巢。
上海商银，爱地球，挺环保，关怀大地，热爱整土地的生命，维护生物多样性，致力推动环境保育，让我们一同珍爱美丽的地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老婆，宝宝出生了，我们也有自己的家，真的好幸福。
是啊，不过房贷再加上奶粉钱，压力好大哦。
别担心，我已经投保台银人寿房贷寿险，留爱留房不留债，给家人最安心的保障。
国银保障，台银人寿。以上广告由台银人寿提供。
我是九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九年，永续向前。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关机收书包下单 Go。
正声电台收盖号，台上盖好，正声电台上盖好，正声，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最爱正声节目，好听社会收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